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风暴来了。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七嘴八舌评预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特别节目七嘴八舌评预算，我是吕俊杰。
我是谢欣。
那么我们知道昨天晚上的联邦财政预算是公布了减税、教育、首次置业、新移民等等政策呢，是很多人特别的关注。那么财政部长莫里森在今天的新闻中我们也提到了，他表示呢，本届连任的联邦党政府呢是过去50年里政府支出增长速度最慢的联邦政府。
之前我们看到副总理迈克尔麦克马克说过，尽管4月份的时候呢是会提供大量对民众利好的措施，但是我们看到他也说了，就是周二的这个联邦财政预算是一个负责任的预算，这个出来之后呢我们也看到有表示不满的。那这次的联邦财政预算当中哪些政策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是非常关注的，哪些您觉得满意，哪些您觉得还不足呢？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参与我们今天的正在行动节目2018财政预算特别栏目，来表达一下您的观点。
哎，我们现在等候的线上的有多位听众，欢迎您，想一下您去怎么表达您的观点。那么首先呢，我们连线今天的特邀嘉宾，也就是我们 SBS 普通话节目的专栏财经作者魏日豪先生。魏日豪您好。
哎，主持人你们好。
早上好。
非常感谢魏先生这么早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么我们特别想听一下您是对这次的财政预算中是最关注的政策有哪些呢？
应该说这一次的财政预算当中所有的重点非常的明显都落在了这个个人所得税的这个削减上。这也是这一次的这个预算案的最主要的一件事情。那么这背后呢折射出的东西呢无非是政府财政目前正在变好，所以呢有更多的这个资本可以或者更多的现金可以使用。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呢即将面临这个下一次的选举，那么这个很有可能是选举前的最后预算案，所以呢他用了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减税的措施。那么这个呢应该说会惠及绝大多数的人，尤其是这个大多数的中产阶级，那么他们的个人所得税都会有所减少。这个呢对本身对经济肯定也是一个利好的作用，那么是有可能可以刺激到本地的一些消费。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还关注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方向，从产业的角度来讲，这次提了非常多的老年人和医疗。那么澳大利亚的联邦政府呢是准备在医疗方面从多个角度进行资助，无论是研发还是一些边远地区的医疗的这个资助计划，再加上呢还有一些最新的一些养老的措施和这个鼓励老年人呢在就业的一些措施，这两个方向可能也会比较的有意思。
您刚才提到哈，就是老年人还有医疗行业的这些产业的一些政策，那么您刚才提到了这些，比方说现在的一些减税措施可能对近期的联邦选举会产生影响哈。那么您觉得您提到的这两个产业，一个是老年人，一个是医疗，这两个产业它的这个联邦预算中随着比方说以后的随着时间的延长，它会去长时间的实行吗？还是说是只是比较短时间内的呢？
我觉得这个应该会是一个比较长期的工作，即使抛开这个选举的影响，那么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个整个国家的这个老龄化的一个趋势这主要是由于平均寿命的不断的提高，那么再加上这个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发达国家呢，它的制造业一直是在减少的，而服务业的比越来越高，那么未来的服务业当中最重要的一块就是医疗行业。事实上如果我们看全球最大的这个发达国家美国的话呢，目前美国的医疗行业的这个人口基本上已经位于服务业排名第一的水平了，然后大家也在向这个方向发展。所以呢政府 着力支持医疗行业，应该说是比较符合这个市场需求的，这个应该是个非常长期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好的，非常感谢魏先生的点评。那么线上已经有多位听众在等候，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热线讨论节目，今天的特别节目呢是2018评预算。那么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来发表您的看法。首先是王女士，王女士您早。
哎，你好。
你好。
您请讲。
就是这个预算案，我们感觉就是政府真的挺替人，就是普通老百姓着想的。因为这个老年人还有残障人士，他们的确现在生活不是说那么宽裕啊，或者说真的应该政府拨一些钱给他们。另外，政府给这个低收入的中低收入的人减税，我觉得这也是政府真的这个很好，这个政策，因为这个税收真的很高。
嗯，
然后可是他们工作又那么辛苦，我们非常支持这个预算案。今天早晨起来，我老公上班前跟我说，我真觉得生活在这样制度的一个国家里感到幸福。
哎，那么您觉得就以您的家庭为例，这次的预算案对你们有益吗？
因为我老公的工资超过了90,000，所以我不知道，可能减不到吧。
嗯，
可能也减不到，但是我们看到别人能减，而且这些中低收入的，我们感觉这个政府真的替普通老百姓着想了。
嗯，好的，非常感谢王女士的观点，谢谢您。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发表您对这次联邦预算的一个看法，哪些政策是您最关注的？您觉得这次的预算案是如副总理所说的一个负责任的预算呢，还是仅仅是拉拢选民的小恩小惠？
嗯，另外呢，我们也再提醒大家一下，我们网上有一篇文章哈，那大家可以根据这个去算一算今年自己的税收呢，就像刚才这位王女士说的一样，可以算算自己的家庭能够少交多少这个税。
嗯，那么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接下来是陈先生。陈先生您早。
啊，早，两位早，是我吧？
是您，久等，请讲。
早，这样，稍微关注一下，从天晚上开始，只要呢，就是说，刚刚也听到王先生啊，工党那个王国忠先生也谈到了，
嗯，
所以这个是这个 budget 啊，我们经历了过好多次了。那么主要呢，就是说，大家各种方面都谈到了，比如说拉拢选票啊，汇集了老百姓啊，我说这个都是无可厚非的了。就是说这种，什么声音？哦，好了吧，可以了吧？
嗯，您请讲。
啊，
可能有点背景杂音。
没问题。所以他这种这个 budget 出来以后呢，就像我们这一代人呢，主要关注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就是国家的那个教育，还有教育必然涉及科技。涉及科技以后，就会落实到制造业。那么澳洲来说，像刚才一位嘉宾也说了，什么是国家，是好像是发达国家。这个发达国家定义啊，就是很难，就是因为我的理解就是说，发达国家你至少制造业要比较强健，就是比较健康。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呢，涉及到好多那个税收的减免，这个是必然的，因为我认为呢，就是说，你不能否认一个执政党，他利用那种，也不是说利用，他有权利，他，因为我们选出一个执政者来，他用那个税收的减免计划，或者是一种税收的实施计划，来那个就吸引一些那个惠顾或老百姓，这是很正常的。你不能说他是拉拢选票，这我认为不负责任的，对不对？因为当你工党执政的时候，你也有这种手段，对吧？你也是惠及百姓，不能说就是为了拉选票。那么我想呢，那个有一部分是因素吧，是有的。但是呢，这样讲、这样解释呢，就是不是在最严谨。那么然后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交通，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啊，它必然涉及到交通，就是基础产业。那么像我们住在悉尼，就讲到第二个机场的问题，可能我们已经看不到这个第二机场什么时候再开始使用了，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是一个常年积累的问题。那么研究它，然后要谈到的就是这个，我比较失望的呢，就是说，好像教育谈的不多 而且教育那个就是科研的谈的不是很多。那么然后呢，就是谈到那个老年人的那种，这种是必然的。社会呢，就是说发展了，就是老龄化，就像日本也一样，越来越多年轻人，就是说，所以呢，这个刚才你们那个嘉宾也讲到了，年轻人被遗忘了，应该下来就是这样，因为经济发展到一个瓶颈阶段，就只能靠年轻人的收入税收来养活年老老年人。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你没有一个突破的话，你没有一个很大的巨大的财政收入的话，你是维持不了这个国家的就是这个运作的。那么所以澳洲也比如说我们说是个福利国家，你要靠大部分的财政收入。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国债，就是外债。那么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好像比较
对，我新闻中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说前财政部长说，
对
未来说的年轻人，他们可能需要偿还国债。
对，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你不能怪政治家，因为你这个体制是四年一任啊，你叫他们四年之内谈执政的时候谈二十年以后，或者十五年以后的，或者十年以后，甚至于这是比较难了，因为这是政治体制决定的。所以今后就是说，在关于国债的问题。必然就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年轻人来还前面的人的债。那么这个就是说一个政治家的远见的问题，或者是一个开阔思维的问题。那么你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我看这两届政治家，工党也好，是联盟党也好，要解决这个国债问题确实一个大难题。
嗯，
不是拼口好，哎，我要什么，这个涉及的马上你国债就是要有收入，收入涉及到贸易，贸易你起涉及到竞争，竞争你要有基础，基础你要有那个就是科学你要。
非常感谢陈先生的观点。
这个一连串的问题，对不对？
嗯、
不是解决的、
嗯，
这是我的观点，
嗯、
好不好？
非常感谢您拨打电话。
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正在行动》的特别节目《七嘴八舌聊预算评预算》哈。
嗯。
那么就是您最关注的。预算的政策有哪些？您觉得这次财政预算案是如副总理所说是一个负责任的预算呢，还是拉拢选民的小恩小惠？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分享您的观点。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接下来是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您早。
哎，你好啊、主持人嘉宾好啊、
嗯、你好、
我想说这次预算我们可以看到有那个我们总理马可·吞普的术语。首先他是一个慈父慈善家，他借了钱给那些残疾人老年人，高达100多亿的每年的那个预算。那么100多亿是什么概念呢？我们澳洲全部的福利加起来也就是100多亿，这种福利失业金额加起来，所以说他是慈父。那么同时呢，他也是一个严父，他对年轻人说，我一分钱不给你，你自己去努力吧。所以说他这个理念是好是坏自有公道，但是我要说一句话，治国有很多理念，其中一个理念就是欺老不欺小。为什么这样说，就是国家要把资金投入到年轻人，让他们去研究，让他们去创作，因为年轻，这个世界是属于年轻人的。那如果我们现在澳洲把这个事情交给老年人，年轻人他要还很多国债，他70%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没有对口，没有生产力，那么我们这个国家的前途在哪里？好，我就想说这些。
嗯，
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李先生的观点。那么接下来我们把话筒交回到我们今天的特别嘉宾魏瑞浩这个线上哈。那么魏先生，我特别想知道哈，就是刚才有听众打进电话，就说就是关于年轻人要还这个未来还国债的问题，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啊，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也是没有办法改变的问题。是所有国家，当你出现了这个比较明显的财政赤字，尤其是比较高的国家债务的时候呢，这必然是要用钱来还的。那个这个钱一定是未来的收入，未来的这个收入呢，必然是用这个。未来的人群交的税，所以永远是下一代人在给上一代人还债。但是呢我觉得简单的就是说是年轻人在还债也不是完全的正确，因为国家这个财政收入啊，它来自于方方面面，也有一些这个年纪大的人这个交的税款， 应该说这个不是那么简单的，只是年轻人在给钱给。
对，您是把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是吧？
对对，不能这么简单的说都是年轻人，但是这一次的这个财政预算当中呢，显然并没有把年轻人作为核心的点。应该说，如果说有一些失望的点的话呢，其实不只是今年的预算，在过去的这个两三年。对不起，是过去的两三次的这个预算案当中呢，应该说对于教育，尤其是对于年轻人的教育，也就是说大学教育以上的各种各样的支持，都显得不是那么的多啊。这个其实确实可能带来一些长期的一些影响。当然，这次提出将会把更多的资金放到一些科研的机构当中，尤其是医疗相关的这个。科研的资金的投资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对年轻人的教育确实非常非常有限，这个我觉得以后是需要这个政府去考量的。
好，非常感谢魏先生的点评。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表达您对这一次财政预算案的看法。那么先生已经有另外听众的等候，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蓝。喂，蓝您早。
哎，蓝，哎，你好。
哎，你好，您请讲。
是这样的哈，就是说呢，其实就是不管是这一次财政预算还是以往的财政预算，因为我觉得国家应该鼓励，就是说年轻的大学生能够就是在各个州或者甚至各个国家之间流动。就说比如这一次我女儿就是说刚刚大学毕业，因为我发现她的很多同学属于应该是澳洲本地人。澳洲本地的家长他们倾向于自己的孩子就在本州读书，但是呢孩子呢又特别愿意去外州，比如说他有个同学特别想去澳洲国立大学，但是他父母坚持不给他学费，所以小孩子还留在南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是进步了，就是说学生的就是发展，个人的发展。然后比如就是说也有很多人愿意去国外读大学，那么国外读大学呢，那么学费就完全而且非常昂贵，然后完全由父母掏。这呢就是说也是不利于这个国家的发展，不利于这个国家在国际就是说舞台上提升自己的那个知名度和形象。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国家财政预算应该在这方面做一些推动，因为我从来没有。
教育方面啊。
对对对，尤其教育方面。嗯，
那么除了教育，您还有关注其他政策吗？就是哪些政策对您是比较关注？对您来说，
因为我本人是做研究的哈，就是我当然是希望，就是说这个国家的财政预算，就是在这个大学教育这个研究方面会，就是说有所，就是说也就是说侧重，因为现在是预算越来越小。
那么可能蓝女士您正在送孩子上学，非常感谢蓝女士的观点，谢谢您。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表达您对财政预算的看法。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一位是郑。郑您早。
喂。
嘿，您早，是您，您请讲。
啊，你好，来主持人好。是这样，我们看到预算案呢，就是说这是每年公布的这比例，就是让我们。
您的声音，抱歉郑，您的声音听得不是很清楚，可能您需要关一下收听设备。
等一下啊。大概现在可以了吗？
哎，现在可以了，您请讲。
就是说，我们看这个，我们每年都经历的那些预算案，有的时候呢是在大选的时候预算案，有的时候呢是大选，就是集中在两个大选之间的预算案。那么就是说，看我们这样，就是这样一种这样体制，就告诉就是，他这种预算案每年公布，那也等于是公布了政府的政策。第一，我想插一句，就还有一句话，就是我不同意那么有些观点，老是那个把个人的那个作用无限的夸大，那些好像类似有点那个个人的那些崇拜或者迷信，这种观点我就是就我不同意这种观点。
嗯。
第二个呢，就是说到那个预算案，就是呢等于是说把国家的那个政策。在国会辩论放在那个民众中，他你通过了对不对？这个就是说这个国家就是说他不会这个步子很大，但是方向不会错，就这个我们的总是朝一个比较正确的方向，但是我们走的比较慢，因为有些这个预算案今年明年就换了一个政府以后他会改变过来，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对这个方向大的方向不会错。不会错，那就是说是个我们的国家呢稳步的朝前发展。好，然后再谈一谈，对，就是说那个作为那个就是已经执政的那个政 他肯定是有那个行政优势，这是每一届政府都是这样做，他有利用那个行政的优势来为他那个使得他的这个政策呢，就是能够通过，然后那个执行，对吧？但是呢，我们再看一看，就是跟刚才说的，就是年轻人和老人，当然就是现在老龄化这个阶段。这个好像有点趋势，但是我们看看日本做怎么样？日本，他对吧？他们呢放那个投资在教育上，做那个机器人这些方面，这样呢就是从给我们看出了另外一个趋势，就是说解决社会老年化的另外一种方法。啊，那么呢就反过来看看我们这很多年的那些财政那个这个预算案。我的观点就是说，他们这放在教育的这个比例太少。
嗯，我们新闻中今天也提到了。
那他呢，对那个这个新科技的那些发展，如果说像我们现在能看见的那个发达的国家的那些新科技，投资的不多，比例不多。注重呢，就是说呢，他这次呢就说减税。问题是说，你减税了以后和那年的工党他是发钱，效果其实从这些观点来看啊，从这个层面上其实差不多。
嗯，好的，
对不对？
非常感谢。
那么呢，然后呢做一下，就是说你就是对那个经济，对这个国家的经济怎么样，这是我们要考量的问题。好吧，好，谢谢。
好嘞，非常感谢郑的观点。那么郑呢，不仅是在看了澳大利亚历届的联邦财政预算里做了一个对比，他还做了一个横向的对比，跟日本的财政预算做了一个对比。
嗯，
就说解决老龄化的问题，包括教育的问题，可能对长远并且是良性的方向发展的话，可能会更好。那么我们把这个话题呢，就抛给我们今天的特约嘉宾魏瑞浩先生。魏先生，我就特别想问您，就是说，哎，历届的财政预算比较来看，您觉得就是说？这些财政预算的长远的打算方面，是不是需要做的更多呢？
确实是这样。其实每一次预算当中，我刚才讲到了，就是他对一些科技啊、教育的投资啊，在澳大利亚经济不是很好或者财政收入不是很高的时候，第一个下手的往往是这些看起来不那么起眼、比较长期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可能和政治制度也有关，尤其澳大利亚的这个选举是三年一届，这个时间线多少有点短这就迫使有一些这个执政的政府在做决策的时候在权衡短期和长期利益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不得不放下一些长期的利益包括这一次预算当中他把所有的核心全部放在了发钱上然后呢当然他其中有一些刚才的这个先生讲的呢是有道理，就是在科技上的投资显得相对有限，他只在一两个核心的他觉得有价值的区域进行投资。那么真正的科技发展，他只提到了一个所谓的一些软性的基础设施，就是科技偏向于这个科技类的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但讲的也不是很清楚。那么甚至呢，在针对这个非常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企业的这个科研的经费的这个退税方面甚至有收紧的趋势，这个应该来说并不是一个，我觉得并不是一个应该受到特别欢迎这样的一个做法。
好的，非常感谢魏先生的点评。那么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早。
大家讲。
您好，您请讲。
这个才讲啊，莫里森他移出那个财政预算案呢，我感觉到也很不错。也第一呢，他为公司减税，那么公司的老板他就会多一点的请一些工人。第二呢，就是八万七的收入，一年八万七的收入的家庭，他可以减税，那个也是很好。因为现在这个时候，这个物价上涨，东西都很贵，如果他不这样，生活就比较很困难啊。这个是还有对一些那个残疾和老人的优惠，我感觉到不够，还不要太多的优惠。你看那个残疾那一年要雇什么人啊，拿车来推啊，这个还去哪里活动啊，什么太多那个给他们太多的优惠，用了国家。 哦，多少钱你看看就知道了。
非常感谢陈先生，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在这儿不得不跟您说再见了。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网站上、我们社交平台上跟我们通过语音文字留言，继续参与我们2018七嘴八舌评预算。
那么非常感谢今天早上两个小时听众朋友的陪伴，也特别感谢我们的财经专栏作者魏瑞浩先生做客我们本期的正在行动特别节目。以上就是今天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
我是谢欣，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仍然与您准时相约。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